弟兄姐妹平安。
你好。
今天是母亲节，请问在座有多少位是母亲节举手？啊，很多啊！真的感谢主，在一些教会里面这么多母亲啊。
不怪这个教会充满了温暖啊，爱心啊。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的母亲还在的？请你举手。哎，很多，大部分啊。感谢主啊！趁着你的母亲还在，你要多多的孝敬她啊！我自己的母亲今年已经100岁了，所以我今年的11月我就会回香港啊，跟我的兄弟我有4个兄弟在香港一起的来庆祝母亲100岁的生日啊！他在90多岁的时候信了主啊。所以现在他是很感谢主，他是在主里面就是我们兄弟都很开心啊。我们的母亲都是很特别的人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特别的母亲，在约翰福音第19章。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我们想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跟母亲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这几句话，从第25念到第27节，一起来。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两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要对两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到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透过玛利亚跟主耶稣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所交沟通的一些的话，所表达的一些心意，来思想到母亲与儿子。玛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呢？圣经里面对玛利亚的记载都很多，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多，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特别多。玛利亚是一个模范的母亲，你可以这样说 ，a model mother。当她被通知要怀孕生耶稣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开始就很抗拒，后来因为天使的鼓励，神的使者对他的肯定，所以他就接受了。想不到他生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在很不理想的环境里面生耶稣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法利恒的城里面的一个小的马槽里面，没有一个母亲愿意这样的环境生孩子，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这样生一个孩子是有什么意义的，好像在这个世界下面为什么没有个更好的地方，在家里在一些旅馆里面，在一些设备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里面，但是玛利亚就这样生了耶稣。当他在思想为什么神这样带领的时候，他就发觉原来神没有忘记他所生的这个的耶稣是天地的君王，因为有些牧羊人来访问他们，告诉他们天君天使怎么样去唱诗荣耀赞美这位要出生的耶稣，还有东方来的博士，还有周围的人 当他将耶稣养育长大的时候，你可以说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在地上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学习。所以在12岁的时候，他跟父母去到这个的耶路撒冷去过节之后，他就留在这个的会堂，在这个圣殿里面，他就学习律法。玛利亚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儿子不跟他们回去，这么不听话。但是耶稣告诉他，你知道吗？除了你是我的母亲，除了我有地上的父亲，还有天上的父亲，我是要服侍的。我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玛利亚就没有继续的去责备他。甚至呢，玛利亚一直的在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这个儿子不单是他的儿子，也是天父独生的爱子。所以玛利亚可以说，他在这个做母亲的这个的身份上面，他跟一般人不同，他不可以这个来觉得这个儿子只有一个母亲，只有一个父亲，他要接受这个儿子有两个父亲，天上的父亲，地上的父母。而且呢，你发觉耶稣基督他一直的一生就要跟随旧约来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差派的弥赛亚。他从哪里学习这些圣经呢？他在哪里去领受神的话语呢？有些天主教的这个的传统就说，耶稣一出生就会背圣经了，一出生就会婴孩就会行神迹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传统，因为耶稣虽然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要学习圣经，他还要乖乖的打开旧约圣经，还有这些的长辈这些的在会堂里面的老师来教导他，所以他的学习是跟一般人的学习是一样的。如果玛利亚不是真的对神这么敬畏，如果玛利亚不是将神的话语教导这个耶稣，耶稣大概他长大之后，他对旧约圣经没有这么了解，他的人生也会不一样。所以玛利亚大概接受了耶稣这个双重的身份，神的独生儿子，跟他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儿子。后来大概这个约瑟也很早就离开世界了，所以玛利亚就独自的来去培养耶稣长大。到耶稣30岁出来传道之后，玛利亚多次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讲的话耶稣不一定接受，不一定顺服。在迦拿婚宴的时候，这对年轻的夫妇预备的这个酒不够，玛利亚就要求耶稣你帮忙他们。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般来说，一个母亲这样这个儿子这样讲的话，他心里面会有一种的非常的这个不开心。但是玛利亚没有，他对这些佣人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要绝对顺服他，不要听我的话。有一次玛利亚跟他的儿女，其他的儿女去探耶稣，有人就跟耶稣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姐妹来探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那些听了神的话而顺服的人。玛利亚越来越接受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而且呢，耶稣有个使命，这个使命呢是会令到玛利亚心里面非常难过，就是他要为人赎罪，被钉十字架。 所以呢，作为一个耶稣的母亲，我觉得玛利亚真的是一个模范的母亲。我们不会接受天主教的传统说玛利亚是没有结过婚，玛利亚是完全没有罪的，完全圣洁的。玛利亚其实也是一个罪人，也是个平凡的犹太的女子，但是呢，她却是一个敬虔的人，她却是有这样的分量，神拣选她来成为耶稣的母亲。所以玛利亚是神所拣选的使女，神所重用的一个的器皿。所以呢，我可以说玛利亚是一个模范的母亲。今天我们在座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从玛利亚学习，我觉得我们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每一般的母亲都关怀我们的儿女，他们的成长，他们念书，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将来的家庭。但是玛利亚更看到他的儿子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为神，能够为天父摆上多少。这个是我们做母亲或者是做父亲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的榜样。当玛利亚跟着耶稣背着十字架，后来就有一个人替他背，到了这个哥哥他山上被钉的时候，如果一个真的一个普通的母亲真的会受不住，但是玛利亚虽然伤心，还是陪着他的儿子，还在他十字架前面跟着有三个妇女，所以在十字架旁边是有四个的姊妹，包括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玛利亚的姊妹，还有另外两个玛利亚。所以这四个姊妹他们在一起对主耶稣有一种的支持，对他有一种的关怀，也亲眼的看到他这个耶稣怎么样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为人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在复活的哪一天早上，也是这些妇女第一次最早的去到这个的坟墓里面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玛利亚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的耶稣的这个工作里面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看到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门徒，就是这个的约翰站在旁边，他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母亲看你的儿子。主耶稣知道他就快要离开世界，他不能再照顾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需要一个的儿子，一个新的儿子。为什么玛利亚需要约翰做他的儿子呢？难道这个玛利亚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吗？大概他当时年纪也不是太大了，难道他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病吗？其实没有，因为母亲她的角色，她的本性就是付出的。 The nature of a mother is giving。 玛利亚需要一个爱的对象，一个新的儿子去关怀，去照顾，去鼓励。他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儿子，这儿子是神所差遣来的救主。他失去了儿子，耶稣看到他需要另外一个新的儿子来跟他在一起。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去大学了，念完大学之后在外面工作了，结婚了，什么 empty nest 啊，空巢。空巢的问题在哪里呢？空巢在哪里，就是问题就是说，本来可以照顾的，可以关怀的，现在没有可以照顾，没有可以关怀。而且母亲的这个本性就是付出，她没办法可以付出，没有这个对象可以付出，所以需要新的儿子，需要新的女儿。这个新的儿子新的女儿从哪里来？我告诉大家，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得到，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关怀的，需要我们去帮助的。就算不是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关怀去照顾的。所以空巢会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些儿女离开的家庭能够有好的服侍，爱心的技术的来服侍。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当然也许也知道这个母亲年纪渐渐的长大，她母亲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人来照顾，需要人来支持的。那么在耶稣的门徒之中，有一个的门徒是最有耶稣的心的，这个就是约翰。其他的门徒都没有约翰这么的小心，这么细心的来去了解我们的主的心意，有主的心。约翰这个人，他是一个诗人啊 ，He is a poet。你看他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觉他写的约翰福音非常有文学的这个的味道。他所写的这个的耶稣的历史，耶稣的这个所讲的所做的，不是单单在表面，他有深一层的意义在里面。当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的。”那么每这门徒都非常惊讶，都在问谁啊谁。那么这个彼得通常就是最这 internet 最好的啊，他的这个联系最好，他第一个就发言。但是这次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问坐在耶稣旁边的这个约翰说：“你说主说是谁？”所以呢，彼得这个领袖是 number one 的，还要问这个约翰。约翰也不知道，约翰就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就告诉他：“我将这个饼给谁，就是谁。”所以呢，在整个的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之中，最能够了解主耶稣的心的，就是约翰。他也是有能力去照顾玛利亚的一个的门徒。所以呢，玛利亚需要一个新的儿子，一方面是要他要表达他爱心，另外他需要人家来关怀他。弟兄姐妹，母亲是需要我们关怀的。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母亲关怀我们，我们忘记了母亲是需要我们去关怀的。这关怀不是说你去请她吃饭，去很好的这个餐馆，很多母亲都不介意你请她去什么地方，她宁愿你有时间就关怀她，问候她一句，跟她谈谈话，跟她谈心。这个是母亲最希望得到的儿女对她的一种的关怀。还有呢，约翰福音这里看将玛利亚 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作为耶稣十字架最后一个事情。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啊，如果你翻开这个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啊，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就是说十字架，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发生要完成的，差不多了，所以耶稣就做最后一个的要求：“我渴了。”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跟耶稣在这里的对话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对话之后，十字架要成就的事情就差不多完成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犹太人传统里面有一个的传统，就是说看玛利亚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玛利亚怎么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呢？因为呢，玛利亚是象征新约的教会，就是所有信徒的母亲。这个新约的信徒，你可以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可以来到玛利亚的面前，得到玛利亚的爱护服侍，特别呢是他的代求。这个当然是天主教的传统比较多，但是呢在基督教传统里面也有。所以呢，你可以说玛利亚有一个新的儿子，这个儿子不但是约翰，也是新约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很关心他的母亲，他也知道这个母亲需要一个爱的对象，他也知道这个母亲对新约教会的信徒也有他特殊的意义。今天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母亲的应该怎么做母亲，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做儿女。最后我们看耶稣讲第二句话，耶稣对约翰说一句话：看你的母亲。不然他是要玛利亚看他的儿子，一个新的儿子，他要约翰接受一个新的母亲。耶稣为了遵从天父的旨意，被钉十字架，要回到天父那里，所以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出他的功。”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很清楚，耶稣派门徒去买食物，门徒将食物带来的时候，门徒说：“夫子，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基督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不是要满足他的母亲，他要满足天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按照天父的旨意，他33岁，现在他要离开了，他不能照顾母亲，但是他知道母亲不会没有人照顾，因为天父为他预备一个新的儿子。所以约翰需要一个新的母亲来作为他将来未来的一个使命。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说如果年纪比较年长的姊妹，如果我们有家人的话，我们应该 鼓励家人照顾他们的母亲。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家人，或者是家人不在，或者是家人没能力去照顾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是有一点的责任。虽然这个社会里面是个人主义，或者是每个家庭都要他的这个单位，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说教会是神的家，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初期的教会是非常看重寡妇啊等等这些孤儿寡妇这些无依无靠的人。那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大概无依无靠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教会还是需要来照顾的。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有责任来照顾他的母亲，但是天父的旨意比他高，所以他将这个母亲交托给约翰。还有呢，看你的母亲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个母亲她的智慧、她的爱心、她的关怀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里面这些年长的姐妹，我们都应该学习，从他们身上有更多的学习，因为他们在家庭里面所付出的，他们在社会里面所付出的，在教会里面所付出的，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智慧实在是不能取代。所以我很喜欢跟教会的年长的姊妹来往，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一两句话就能够给我有很多的启发。他们看事情很透，他们对人很诚恳，他们会每天为你祷告，直到你做牧师，直到你在教会侍奉能够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不单是玛利亚需要约翰，约翰也需要玛利亚。看你的母亲，约翰在这个时候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他怎么样去跟随耶稣。耶稣已经离开了，耶稣今天已经快要离开了，要到天父哪里了，约翰怎么样跟随耶稣？约翰要学习跟随耶稣，就是服侍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且服侍耶稣所服侍玛利亚所服侍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说爱主，爱主是什么？爱主就是爱主所爱的人。如果我们爱主但是不爱主所爱的人，我们就没有爱主的心。主耶稣约翰曾经说，不爱你所见到的弟兄，就不能爱你没有见到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说爱神爱神是很抽象的，爱主爱主也是很抽象的。主耶稣进到天下，我们怎么爱他？我们神看不见的，怎么看他爱他？具体来说就是爱主所爱的人，爱主所爱的玛利亚，爱主所爱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玛利亚作为我们属灵的母亲。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将我们的所谓母亲跟儿子的这个的关系扩大一点，不但是我的母亲，不但是生我的母亲，不但是我家庭里的母亲，也不但是我在家里面我生的儿子。如果他我生他我就爱他，我不生他我就不爱他。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面通常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太太离开世界，他娶过另外一个妻子，这个后来的妻子后来的这个的母亲就不爱他以前所以前所生的孩子，很容易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的眼光看的这个大一点宽一点， 神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有不是我们生的一些的儿女，属灵的儿女，也有一些不是生我们的母亲，就是属灵的母亲，将这个的母亲跟儿子的这个儿女的这个的关系，将他这个在神的家里面实践出来，你知道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神的家。所以今天除了恭喜在座的母亲母亲节之外，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的关怀，在教会里面过一个更美好的爱心的关系。你知道我们看见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在众多的不同的家庭里面一起的时候，能够活出神天国里面的爱。所以母亲是很宝贵的，我们需要更多属灵的母亲，儿女也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属灵的儿女，因为将来在天国里面，再没有婚姻，再没有我是属于我的一个儿女，而是说都是在什么家里面的儿女。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新的关系里面彼此的学习这个大的家庭的功课。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也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是你所祝福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宝贵的，每一个母亲都是我们所看重的，每一个儿女都是我们所宝贵的。但是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光，我们看到在你的国度里面，很多年长的姊妹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母亲，也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儿女。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在你的大家庭里面看到你的爱更多的来显现彰显在这个群体当中。也求主祝福每一个母亲，在今天当跟儿女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充满他们的心，有圣灵在他们心中给他们有说不尽的喜乐。也让每一个儿女在未来日子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尊敬，来顺服我们的母亲，叫我们母亲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爱主更深。
Thank you.
主啊，再一次的感谢你，借着陈院长的口，将圣经里母亲的道理告诉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真的是保守我们愿意爱我们的母亲，也愿意将这个爱超越这个家庭，基于教会，真的是爱一切你所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感谢你今天的信息，也将这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不要忘记。天父，再一次感谢你所对我们的丰富供应，我们今天取出一部分来作为圣工的使用，求主你带领，让福音能够更为广传。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按照往例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来看有没有新的朋友。请您自我介绍好吗？
我叫 Anthony Chen， my wife Michelle， we've been friends with Mark for a long time， right？ I met her many times in Shanghai， and he very sincerely invited us to attend Sunday worship。
欢迎您。好，那我们来看看报告的四项。第二项，今年的敬礼5月31号、举行敬礼，已经有杨东弟兄报名，其他有感动的那个弟兄姊妹和朋友要报名的话，不是弟兄姊妹，是牧道友，要报名的话请跟陈牧师报名。第三项，今年唯一一次的教会露营将在6月5号到7号举行，截至刚刚这个崇拜开始之前，那个小娟跟我说还有6个名额，就是说还有6个家庭的名额啊。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可以踊跃报名。根据那个续名，就是今天之后将会开放给这个我们的朋友，就是说外面的这个朋友来报名，所以请踊跃报名。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让我们请默祷散会。